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在接下来的议程中，参议院可以在 TikTok 立法的前进道路上取得进展。在休会两个礼拜后，参议院将在下个礼拜恢复工作。之前的3月13号，众议院投票决定被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大约6个月的时间脱离该短影片应用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将面临禁令。舒默的声明没有透露参议院对 TikTok 的具体立场，但表示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我们有机会在两党法案上取得进展，包括针对 TikTok 的措施。目前一个与前副总统彭斯有联系的政治倡导组织正在向舒默施压，要求就这一项可能导致 TikTok 被禁的法案进行投票。据 Political 报道，促进美国自由组织投资200万美元新推出了支持该法案的广告，将在华盛顿特区和几个关键的参议院摇摆州投放。星期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中国广州与中共官员展开会谈。耶伦强调必须解决中共当局补贴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产品倾销问题，并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当日下午，耶伦在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时向中共当局施压，要求停止不公平贸易行为，压制廉价商品倾销。耶伦指出，美中两国就产能过剩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经济活动等关切问题进行密切沟通，是至关重要的。耶伦说，美国寻求与中共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健康经济关系，但健康的关系必须为两国的企业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没有谈及是否会提高关税，但耶伦此前表示美国会竭尽全力保护美国的关键产业。这个意味着拜登政府可能在酝酿提高川普时代针对中国部分产品征收的关税，其中包括电动汽车。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三月新增非农就业职位33,000个，远超预期，失业率是 3.8%， 符合预期。超预期的就业将使美联储更难很快减息。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三月份新增非农就业200,000个。从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在三月份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72,000个。政府再次成为就业的第二大贡献者，新增71,000个就业职位。其他就业增幅较大的领域包括休闲和酒店业以及建筑业。从作为通胀指标而受到密切关注的平均时薪来看，三月份美国人的薪资环比上升 0.3%， 同比上升 4.1%， 都与华尔街的预期一致。就业数据是市场一直密切关注的经济数据之一，特别是在美联储仍在依靠这些数据权衡货币政策的下一步措施之际。由于担心强劲的就业市场和有弹性的经济可能会令美联储拖延减息时间，股市这个礼拜下跌。日前以色列队这个礼拜在加沙空袭中7名救援人员遇难事件进行了调查，发现军方存在严重错误和违反程序的行为。目前两名军官被解职，高级指挥官受到正式训斥。调查发现，以色列军队在礼拜一深夜用无人机袭击世界中央厨房援助组织的三辆车时，误以为他们是在袭击哈马斯枪手，违反了标准程序。军方在礼拜五发表的声明中说，对救援车辆的袭击是一个严重错误，是由于错误的身份识别、决策失误以及违反标准操作程序的攻击而造成的严重失误。军方声明称，救援车队当时是一个车库卸货，然后出发，有人在其中一辆卡车的车顶看到一名武装人员。领导这项调查的以色列军方负责人表示，部队在黑暗中 无法睇到车辆顶上的 WCK 标志，并错误地认为车已经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夺取。礼拜四，加州第49区众议员候选人南加州律师刘龙珠举办记者会，呼吁选民抵制加州参议院冇耐前通过的 SB 94法案。该法案提出，加州那些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只要他的罪行发生在1990年6月5号之前，并已服刑满25年，就可以申请重审减刑。刘龙珠坚决反对这一法案，他认为依照此法案宽恕杀人犯，将会为治安问题本已经严峻的加州社区带来更多隐患。他表示，这个提案的直接受益人大多都是罪大恶极之徒。据他了解，加州被判无期徒刑者最新人数是34000人，其中最多的是杀人犯，很多是连环杀人犯、枪击案犯、强奸杀人犯、残杀儿童罪犯、纵火犯，或者是十恶不赦的帮派分子。目前 SB 94法案已经在加州参议院通过，而州众议院亦是由民主党完全控制。虽然这一法案目前处于不活跃状态，但一旦激活，不需要通过大选，只需要议员通过，州长签字即可生效。
礼拜四，美国联邦法官表示，计划在2026年1月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规避制裁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审判。这宗令美中关系紧张的案件始于2018年，一份密封的起诉书令到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美国逮捕令之下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拘留，作为2021年协议的一部分，对孟晚舟的指控被撤销。但针对华为的更广泛案件目前仍在进行中。在礼拜四的听证会上，华为的律师表示，华为正申请分案审理，主要是将银行欺诈指控和商业机密盗窃指控分开。不过美国政府表示反对分案，还认为这些指控是互相关联的。华为在2018年因银行欺诈案被起诉，罪名是在有关伊朗业务方面误导了汇丰银行和其他银行。美国司法部在2020年对这个案增加更多指控，包括华为涉嫌共谋窃取六间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还在伊朗2009年的反政府示威期间协助伊朗当局追踪抗议人士。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醒欧洲盟国，中共正在加深对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支持，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威胁到其他国家，他提供援助的规模令人堪忧。三位熟悉知情的消息人士话俾《金融时报》知，布林肯今个礼拜在欧盟和北约外长见面时表示，北京正在以令人担忧的规模援助莫斯科提供工具投入和技术专长。布林肯表示，中共的援助尤其集中在俄罗斯的光学设备和推进器生产以及航天领域，这个不止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威胁到其他国家。其中一位人士说，布林肯在礼拜三和礼拜四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的每次会议上都表达了对中共援助俄罗斯行动的担心。该人士说，警告是明确的，事态发生了变化，会议里面的人都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新动向，非常引人注目。礼拜四到礼拜五，美国和欧盟举行了为期两日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了怎样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产传统制程晶片带来的风险、抵制非市场政策、保护全球供应链等议题。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长达12页的联合声明，声明认为美欧双方在有关半导体的联合预警机制和建立透明机制两项行政安排之下展开卓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打算将这两项行政安排延长3年，以便进一步协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生产了大约 60% 的传统制程晶片，未来几年将会继续生产这些晶片，中共政府为该行业提供了大规模补贴，这个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市场扭曲。声明还强调，双方将会继续分享有关非市场政策及做法的市场情报，防范中共和就解决全球供应链被扭曲问题的计划和行动磋商。日前，苹果公司正在加州裁员600多名员工，这个是苹果在疫情后首次大规模裁员。美联社今日报道，据当地政府报告说，苹果在3月28号通知多个办事处的610名员工即将失业，裁员将会在5月27号生效。加州圣塔克拉拉的8个办公室的雇员被解雇，但还未清楚被裁员的员工参与了哪些部门或项目。今年2月，苹果公司取消了长达几年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研发计划。据当时报道，该项目的部分员工将会被调去其他部门，其他员工就可能被解雇。彭博社今个礼拜四报道，被解雇的人至少87人在与苹果下一代屏幕开发秘密设施相对应的地址工作，而其他人就与汽车项目相关的地方工作。据报道，苹果位于圣塔克拉拉的汽车相关主要办公室有371名员工被解雇，多个卫星办公室10几名员工亦受到影响。据悉，苹果公司总部没有受到影响。在南海、台海问题持续升温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的军事官员今个礼拜和中共军方同行举行了会面，这个是在2021年12月以来美中军官首次这一类面对面会议。今次名为军事海事协商协议工作组的会议礼拜三和礼拜四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议题涉及和中共军队就空域和海上行动的讨论，双方各有18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方代表团团长、印太司令部陆军上校弗朗西斯强调，和中共军方沟通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安全至关重要。双方回顾了过去几年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事件，美国指责中共在空域采取危险和胁迫行为，说中共战机经常公然接近美国飞机。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补充说，美国还继续看到中国对菲律宾在南海进行的例行海上行动，采取很危险和非法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